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而人的一种本能呢，是对于自己不好的情绪会发展出一种补偿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情绪的补偿作用。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曹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题目真是非常有趣，情绪的补偿作用。
我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聊到啊，有一个好朋友哈，他有一个很大的本事，只要他在的地方，他很容易去引起整个气氛的喜悦，他知道怎么样让别人高兴。深入去了解他的过程的话哈，就是发现到他小时候的生活状况，经常是处在一个必须要去取得别人对他的认同，因此呢，他学会一个本事，他怎么样在群众当中呢？他会很容易的知道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别人很高兴。其实人的一个本质，我们就是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那我们也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爱。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天生的需求。无论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凶暴的人，还是他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人，还是他看起来非常坚强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别人能够赞同我们，了解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得到别人的爱，这样的一个需求哦，几乎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管他的外表看起来多么的冷漠，或者是说多么的严肃，
或者是多么像无敌铁金刚。
是，一般人在评论父母亲的特质的话，一般会说严父，父亲的话非常非常严肃，不苟言笑。可是呢，在这个不苟言笑的背后，是不是有藏着一些补偿作用？比如说一个人善恶观很强，他希望把自己衬托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有标准，然后品性各方面都很高尚的人的话，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他后面有一个想法，我用这种方式来赢得别人能够尊敬我，或者能够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一样的情况呢，一个非常凶暴的人，他为什么那么凶暴呢？因为他可能发现到，如果他用暴力的话，比较容易取得别人对他的害怕，然后因为害怕的关系呢，所以因此他觉得他是有力量的，而且他是有价值的。
有些人其实虚张声势来表现出他很有力量，其实他内心是很虚弱的。
是，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孩童时代，我们其实被教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做不好，我就要处罚你。那所以处罚别人呢，会变成一个从小以来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能够找出他的缺点，然后我呢给予对方的处罚，那就表示我是站在对的一边，那对方就是错的一边。那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呢，一直存在着我们的整个信念里面。可是这个东西呢，如果是用在于，尤其是用在于家庭的亲密关系上的话，通常都会有非常不好的结果。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问一下，如果说你的配偶很诚心诚意的看到他自己的错，然后他跟你讲说，我觉得这事情真的是我有没有做对的地方，那我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只要是这种口气的话，通常已经进入了这个情绪的消极状态了，他是处在一个比较建设性的一种感情状态，就是你会发现当他是这样的话，你反而不忍心再大大的打他。可是呢，他如果不断的在回避他的问题，而不断的在找你的缺点的话，通常这个会越演越烈。我曾经用一个方式来比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荡秋千，发现到我有问题，可是呢，为了补偿我的问题的话，我会用各种方式呢来找对方的缺点，或者是来用一些心理的补偿的作用掩盖我自己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就会越荡越高，越荡越高，越荡越高。那到一个程度的话，它就会变成这个秋千必然会断裂掉，也就是说关系的话到一个程度，它会变成你无法忍受对方，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让对方了解到他的问题，而你也看不到我自己真正心里的感受是怎样。一般来讲的话，像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发生的情况，比如说男生的话呢， 他在整个家庭的氛围上，他是处在一个价值面上来讲比较差一点的，也就是说可能他没有工作啦，或者是他是有工作，但是他的工作的分量是比较轻一点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女生如果他的工作分量很重，然后社会价值很高的话，男生通常会用各种方式来想办法证明自己是比女生的价值要高或比他更棒的。那可是通常当我们主张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拉出一个距离，你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找出对方的缺点，找出对方的缺点的话，对方一定是会不舒服的，那所以因此对方会缓急过来。在这个缓急过去缓急过来的过程当中，常常问题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
常常都是越来越糟糕啊。
是是。
可为什么我们会像我有时候心里其实是很伤心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或者是自觉的不知道，反正就是会啊，今天就是不想谈这个问题，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心里很伤心，那刚好又有聚会的话，我就会很自然的讲一些笑话啊，然后转移一些话题，让朋友们去谈别的不会牵涉到我心里面的痛的那个话题。那这样也算情绪的补偿作用吗？
也算是情绪的补偿作用的一种。我们来看看情绪补偿它有很多种，一种的话拉高自己的善恶观，然后尽量的从对方的身上找到缺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回避他，我就不再看他，然后我把目标移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移到别的地方去本来是很好的，可是原来的那个感觉或那个不舒服的状况并没有真的被压下来，它还是存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个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所以就一码归一码，怎么样逃避那个原来的东西不解决的话都还是在的，只有把那个真正的问题解决掉，或者那心理状态解决掉，才是比较究竟的方法。
因为情绪本身是一种能量状态，能量是压不住的，就好像我们提到类似像电子一样的东西，电是没有办法保留，是没有办法压住的，它的状态就是说我有一个情绪，那这个情绪如果我一直放在心上的话，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它还是会累积下来，它会不断累积，然后到一个程度你可能会有一种类似像洪水爆发的那种状态，它会整个爆发出来，那整个爆发出来就已经不在你的控制之下，你会发现我怎么会用这种方式来谈。可是当你用这种爆发方式完了之后，你会有几个状态，一种你会开始自责，就我不应该这样讲，自责的情况之下，为了要保持自己的自尊，对不对，自责的关系又没有办法承认它，你会尽可能的去找你对的那个理由，然后找对方错的那一边。再来就是只要对方在讲什么，而这个部分呢又刺伤你原来压下来那个情绪的话，好，那就会越演越累了。我用一个比喻好了，我是来自台湾，那台湾几乎每一年的夏天跟秋天都会有台风季。台风季的形成是什么呢？台风季的形成是海面的温度上升了，海面的温度上升，湿度加大以后，冷空气往下补偿，冷空气一往下补偿的话，它就会变成气旋，所谓的热带低气压。那这个热带低气压一直在加热在补偿的状态之下，它会形成台风，那会越演越烈，越演越烈，变成大台风这样子。那如果说一个台风的形成之后，你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把那个台风阻挡掉，或者是叫它不要来，或者是叫它怎样，它会转向或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地方没有补偿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负面的情绪去在你的心中产生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去用你的负面情绪当它的养料去做一个对流的气旋的作用。所以你如果要让台风消掉的最好的方法是，当它温度下降了，它没有再重新有那种补偿作用的话，台风就自然消掉了，根本也不需要用什么人工的方式去让台风不要形成。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也是一样的，当我发现到我的内心里头有一份强烈的焦躁，忧心如焚，想去解决什么事情的话，那这个东西的后面一定有一个补偿的作用。补偿作用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好希望对方能爱我，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人爱，这个两个东西不断在旋转，它就形成气旋。我们谈到思想的话，思想大概会有三种特质。第一种特质是思想有电性实相，电性实相的意思是它有吸引力作用跟排斥作用。我想这个部分的话虽然听起来是有点 比较咸的，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咸的。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思想有吸引力法则，你不会觉得怎么样的，或者是秘密所说的，你用什么样的想法会吸引同类型的东西在你身边发生。所以思想本身它就有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也就是所谓的电性的法则，它有吸引力。那再来的话，思想本身呢，它有一种特质，就是有化学性。你看好，当我想很快乐的事情的话，你身体的那个神清气爽，身体那个舒服感马上就起来了，
脑内啡马上就产生了。
对，比如说静坐的时候很舒服的时候，你内心自动就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所以思想它是有化学实相的。当一个人很生气，类似像常常有的那种胃溃疡的现象，或者是一个人很害怕的时候，血清素会降低嘛。那血清素怎么会降低呢？你补血清素真的有用吗？就是那个忧郁的心啊，那个害怕的心，所以它有化学的特质。思想另外一个特质，它有情感的基础。你这样想你会觉得好高兴，你那样想会觉得很不舒服。思想它有感情的基础，当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话，既然它有一个你怎么想它会产生一个不同的状态的话，你可以发现到你去激活某些想法，而这个激活某些想法之后呢，想法一旦活了以后一定会长大，任何活的东西都会长大，植物活了就会长大，动物也是一样，细胞会分裂会长大，那思想也是一样的，用分裂的方式长大。比如说我用这样想，然后我发现给它还有其他东西，然后你会集结，然后会分类，会长大。所以因此呢，它会形成一个增值的作用，然后呢，因为增值的作用会产生补偿的作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反作用力会起来，我想要一件东西，因为我是从一种匮乏的不足的一个心态去产生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所以因此那个后作用本身就会在作用的后面来产生一个补偿作用。这样的一个观点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情绪它会变成一个漩涡，就会形成很像天气状况的一个情绪风暴。
我们可不可以多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夫妻吵架怎么样是情绪的补偿作用。我想到一个不太好的例子，可是算不算是，我知道有一些男生啊，他们在家里面受太太的气受够了以后，他们会去找妓女，然后他们会去，比方说去一个外国，然后出差的时候啊，就会去做一些平常绝对不会做的离经叛道的事情。这是一种情绪的补偿作用吗？
情绪有各种方式的补偿，比如说你刚讲的应该是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在讲他年轻的时代的故事，他说呢，他妈妈对他非常非常严格，然后他在他妈妈面前是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因此呢，只要他离开他妈妈的界限，所有他能干的坏事他就尽可能的去干。比如说他妈叫他不能打电动他就去打电动，不能打撞球他就去打撞球，不能喝酒他就去喝酒，总而言之就是一种补偿作用。
那我有一个朋友，这算不算补偿作用？我觉得他好奇怪啊，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然后平常也很活跃，可是有一天他忽然被诊断他得了癌症。他告诉我这件事哦，然后告诉我之后他说一年内不要跟我联络，让我自己做化疗，自己舔伤口，自己复原。这个算不算某种形式的情绪的补偿作用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情绪的补偿作用。
怎么样补偿呢？为什么在他最需要友谊的时候，最需要别人帮忙，因为他先生已经过世了，那他的孩子工作非常的忙，在他最需要人帮忙，比方说他要化疗，他那么多好朋友，大家轮流帮他陪他，他就会有很多人关心他照顾他，可他为什么在他最需要人的时候，他要叫大家不要跟他联络，让他完全孤独一年呢？
我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那他的先生突然间的过世，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他最怕的就是人家来找他，因为他必须要重新去描述他的状态，
一次又一次
的去舔自己的伤口
叙述。
对，你这个朋友呢，你觉得说他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就是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不好，然后连身体的状况也变得这么糟糕。你们每个人来找他的话，他是不是要重新的把他的病情重新再讲一次？那他不愿意再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不愿意面对，所以应该你这个朋友一个状态是， 比较习惯把他的感觉一直都藏起来，现在他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自己不想去面对这个感觉，他也不想让你们不断的来问这个问题，那他认为说，那我就一个人自己去面对这样
疗伤，
对，去疗伤。
他说这是狮子疗伤的方式，
对，
就是躲起来自己一个人，
也不见得是一定不好了，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他就是没有办法面对。
可作为他的朋友，我就有一种被拒绝的那种很难受的感觉，我就觉得哦，原来在他心目中我根本不算是他的朋友，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这样是不是仍然是你的焦躁的心呢？你觉得好像他必须要是怎样，
他至少让人家关心他啊。
好，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我也知道他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你们的关心都非常的苍白，他讲的也对，我又不能帮到，我又不能真的帮到他。
对，如果说只是一些小问题的话，大家聊聊，他会认为说是蛮 OK 的，可是对他来讲就是生死攸关，
生死攸关的事。对
对，那他觉得说你跟我讲这些，我还要再跟你们应付这些，我已经身心
不想应酬了，
身心俱疲了，不想再去面对这些问题了，那我最好我自己一个人。他对自己可能会有过度的害怕。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我们总觉得人家应该要怎样，现在问题是在于他的状况，就是他现在不想去面对，他应该要来面对，来满足你认为一个朋友应该要有的态度，不要拒绝别人吗？你看好，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
对他要求太多了。
我们觉得人家应该要怎样，人家应该符合，作为一个朋友就要有道义，不要拒绝，然后要有温暖。可是问题是，当他已经完全无力去照顾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就让我一个人。
他说他不想再应酬了，应酬好累。
好，我们刚提到的那个情绪焦躁的原因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应该要怎样。我们
其实每一个人唯一的责任就是让自己过得好，就是就够了。对，
是，
其他的都是附加的。
你看哦，当我们觉得对对方非常失望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造成的？第一呢，他没有符合我的想法。
嗯哼。
可是你有没有真正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符合你的想法？
对，他为什么要符合我们的想法？真的是这样。
他为什么需要符合你的想法？如果他本来就是那样的话，那为什么他必须要用各种伪装的方式来符合我们的想法？一旦他失去真的时候，他失去他原来生命中的一个真实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他的喜悦，因为他是在假装。
我有一个朋友讲一句话，不知道是什为什么会有这种逻辑，他说 fake it until it becomes true， 就是说先假装，直到有一天那个你假装的变成真实为止。
每个人有个人的人生哲学，我们不能说他就是对或不对了。但是基本上
他有一天又忽然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好累了，他不想再假装了。那这个，嗯哼，
我们来看假装的本质好了哈、嗯。那什么是假装？当你假装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已经在感觉那个假装，对吗？
对呀、
啊。然后呢，当你去感觉那个假装的时候呢，也会跟你现在的实际的状况做比较。然后这里有一些鸿沟或者是差距或者落差的时候，那么这个落差就会让我们自己产生一个失落的感觉，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是不良品的那种感觉。如果说我今天假装我是一个很神圣的人，然后呢我今天做了一个动作，虽然没有人看到或也许根本没有人察觉到，然后我自己会有一个良知，而这个良知会告诉我我真的很糟糕。所以这其实就是一般在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一个男生可能在骂他的太太骂得很凶，然后骂完之后他也知道他自己的错，如果他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话，可能他要改的可能性还比较快。可是因为他指责自己，那他指责自己之后，他会产生另外一个感觉，就是我这么不好，所以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看起来像个好一点的感觉的话，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想要去补偿这个部分。这就是我们在谈到的情绪补偿。我今天做了错事情，这个事情错了，你觉得不好，你又不愿意去面对它，所以你再去补偿它。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温度不断上升，不断有对你有作用，然后产生压力跟气旋。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做错了哈，你愿意去承认它，去看它，其实就错了，大家都会错。那个旋风的力量哈， 它会停止。
是，哇，很有意思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休息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和大家聊这几个例子的延伸或者一些新的例子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情绪的补偿作用。